我们先来唱这首歌697首完全的爱。我把它开始哈。
诗歌697首哦，完全的爱。
OK， 我们通常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大多是在某某某弟兄姐妹结婚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唱到这首诗歌《完全的爱》，好像我们对着这首诗歌都寄托于，好像希望我们的婚姻也能有这样完全的爱。我觉得这首诗歌更多的在告诉我们，神是用完全的爱在爱我们，也在教导我们，我们也有学习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我们再来再唱一遍，再来再听一遍。
诗歌697首，哦，完全的爱。
Oh
好，我们诗歌就先停到这里，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好，今天我们讲第五课鸡同鸭讲。我不知道大家回去看了这本书有没有感觉，这本书讲的内容好像挺简单的，也好像不太简单去理解。上周发生的一件事情哈，让我感觉很深的体会什么叫鸡同鸭讲。大家知道我理头发的，然后在我记忆当中，我从来没有理过这么短的头发。然后我理完头发回到家里，我家姊妹就说完了，现在盖过头了。然后是这样子，我去理发的当天，因为我之前一直理的是欧本这边附近的一家理发店，后来我上周过去的时候发现，哎，他关门了，搬了，改了一家右行，所以我心里想，那去哪里剪呢？然后头发又很长，我又不想到下周再过来，因为现在有孩子，偶尔出来剪一次头发不容易，我说算了，随便吧，所以就又往下找，找了一家理发店，然后哎还不错，里面还是蛮多人剪的，啊，排到我的时候我就坐下来，然后那个剪发师就问我，他说怎么剪？我说帮我剪短一点，我说帮我剪短一点，好，他就拿起他的剃刀，啪一刀下去，我就看到我的头发剃上去的时候，我能看到我里面的肉了，我心里想完蛋了，主啊，然后我就补了一句，我说我是说帮我剪短一点，哦，他就重复了一句，他说你不是要剪短点吗？能理解我说了吗？我说帮我剪短一点。他说你不是要剪短点吗？哦，一句话回了个头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跟他说，我说你能不能不用剃，我这个是碎发，你帮我剪碎一点。他说好，我知道。然后呢，从头到尾都用剃刀剃，剃刀结束了之后，拿着个镜子在我后面照着照，他说怎么样，你喜欢吗？我就讲了一句，我说随便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就付了钱赶紧走。所以我深刻的那时候体会了什么叫鸡同鸭讲，就是你讲的东西它好像跟它没太多关系，或者用网络上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好像你讲的它并不是可以理解的。好，今天我们来讲的这一课也是有关于类似于沟通跟彼此之间不明白的这个主题。那大家听我讲头发这个故事，那我接下来也想那我们玩个小游戏，也来体会一下什么叫沟通，什么叫鸡同鸭讲。我们玩个游戏也是关于语言上交流的问题。我们这里有几对，一二三四，现在有四对夫妇都在的哈，能不能请丈夫在前面一排，姊妹坐到后面一排对应的。对，我们就玩个游戏，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玩一个。对，比如说 A 在这里，那我们就在后面一排。
我去坐哪里啊？
你没事，你跟这里，就跟最喜看，你就跟最喜看一起。对 ，OK 好。那我现在把道具发给你。这会在这里啊。这个是这样子。OK 哈，我觉得这个游戏挺好玩的，好玩的就是在于你们再考验一下，待会大家对彼此这种心灵相通有多少哈？啊，OK， 大家都拿到一张纸的哈，啊，然后我待会给你们一段的 instruction， 告诉你们这张纸怎么折，啊，告诉你这张纸怎么折。然后你们又争取你们你折的跟你妻子折的有一样，就丈夫你想着你的妻子会怎么折，你的妻子想着你丈夫会怎么折， 但是有个要求，就是两个人不能讲话，也不能看啊。比如说哈，我说把纸对折一下，或者打开，或者转180度、240度怎样子哈，但是我会给你很简单的刷选，然后折完之后大家看看呼吸双方的指挥差会什么样子哈。好，首先听口令，把纸对折。好，再对折。接下来把你的右上角撕下一角，你的右上角，你指的右上角撕下一点。你又想你的妻子可能 是怎么折哦，把你的右上角撕下一角，然后呢纸拿在手上转180度，转180度，接着把左上角也撕一角下来。好了吗？
好了。
OK， 好，转过去跟你们妻子对一下，看你们两个。我们看有谁两个人是真的
一样吗？你们开看一下。
差一点。差一点哇！真厉害哦。
不同
啊，不同差一点啊，我们两个。
我们还差。
打开，
全部都打开。
你们两个都在同一个地方是？
我也不
知道。他们两个好像也不一样。有你呢？有你
跟他。
这是
真的。没有，我们
之间的。就是不在于不在于撕的大小，在于。
一样，我们有一样。
有一样对吧？哇！
想到
这
能恭喜你们明星。
然后呢？最后呢？
他不是也一
样？然后哪个？
几个家伙的？
哦，因为你没有三张纸。
然后你们呢？打开。
哦，是也是的，不是还有，不是还是男人的，肯定是没有的。哈哈哈哈哈！
我们
自己不
讲，
是不是
死角 ？OK， 好。转错了，对。OK， 好，我们现在就坐回来，我们现在就坐回来。来，现在我们再来一次。
哎呀，
我
们是很不一样，
有
没
有？
有
没
有？
有没有？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OK， 现在同样大家都拿到一张纸，我呢也会待会照样给你们 instruction， 但是现在可以，你们两个可以沟通，不能面对面，就是这样子，你们可以靠近一点，但是你们不能看对方怎么做啊，你们又确保你们沟通帮助你们两个人折的一样。 OK， 好，开始把这张纸对折。好，再对折。怎么样，两个人沟通怎么样？第二步了，第三步，把纸的右上角撕下一角。好，旋转180度。向左旋转还是向右旋转180度呢？OK， 现在旋转80度之后啊，旋转180度之后把左上角再撕一角下来。好，好了吗？
好，
现在你们两个再对一下。
最近
还是小
孩子一样
对
没
有
了
你是这样就
对
的
然后
你看
讲
经济一直就是这样
对
呀
对
呀
对呀
对
呀
对呀对呀对
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对呀对呀
对
呀对呀对呀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
呀对呀对呀对呀对
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
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
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然后我对上节课的内容，我就给了这几张图片哈。梦幻情侣，这是我们所追求、所看到的，但是它达不到，所以我们引申到这一刻。那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里面更多的是鸡同鸭讲，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在婚姻里面很多彼此之间都懂，但是却很难同拍。所以就讲到我给的三个我理解的图，就很多时候有些人的婚姻里面就是大家就是不在一个频道里面，没办法去沟通，要么就是两个人互相伤害，觉得说哎呀你满足我，我不满足你，你不能满足我，我也不能满足你。那另外可能是第三种，你也在努力的为对方付出，对方也在对你努力的付出，但其实这个关系没有帮助到彼此，而是彼此更加的苦。所以我们来到的这一课鸡同鸭讲，这一课很侧重的一点讲到沟通，但是我想把这个问题我们再带回到圣经里面来重新来看关于鸡同鸭讲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首先我们再回到起初里面讲到说神对婚姻的要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唱的那首歌，为什么在我们婚礼的时候常常我们会用这首歌来勉励刚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呢？因为我们希望说这首歌里面的这句话能够一直来帮助到他们，就是说完全的爱，让我们靠着这位信实的神，他的爱是支取他的爱，支取他的信心，来在婚姻当中也能够活出这样的爱，这样的生活。所以这里讲到说神对婚姻的要求，其实就是神他对于他自己对我们的爱。讲到说婚姻是神对婚姻的事要求是无条件的爱，就像神爱我们一样。所以第一点书本里面就牛顿弟兄告诉我们的是，神盼望夫妻之间的爱就像神对我们的爱一样，讲到说是无条件的爱。我想这个在每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都明白这一点，但是我们却看这一点都看得好像很远，但是这是也是真真实实神对我们的要求。在以弗所书的三章第五章里面就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然后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在神的心意里面，神对我们的爱一直是不变的，他是完全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讲到说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是一个完全的爱。那讲到说丈夫对妻子的爱也应该是这样的爱，一个完全的爱。OK， 我们认识了这个好像神给我们的一个要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人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透明的字。Anyway， 他工作就可以。那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我们对于爱，我们是有条件的。我想这个毋庸置疑。我们常常我们为着这个婚姻，我们希望说我们的爱能够得到怎样的回应，我们希望说我们的爱对方是能够明白，能够体贴，能够理解。所以讲到说第一点，我们的问题的第一个，我们的爱是一个有条件的爱。第二个，我们没有像神那样的爱，没有神那样无条件的爱。我觉得说这是我自己进入婚姻里面很真实的情况，因为当我在跟我的妻子刚结婚的时候，我感觉我很爱她，她很爱我，我们婚姻里面应该是蛮和谐的。当我轻看到我自己，因为我记得当我刚进入婚姻的第一年，其实也是我们两个磨合最多的一年，我觉得也是我对婚姻最萧条的一年。我觉得说不应该呀，我们两个这么相爱，为什么生活里面还有很多这么多争吵？我觉得不应该啊！我觉得我们这么相爱的人，结完婚之后不是喜乐很多，当然喜乐有很多，但我发现我也流了很多的泪。你会发现说，在很多两个人很觉得说很可以越过的那些关卡，你会发现说你的爱不够，你越不过去。所以我真的体会到， 如果我们希望在婚姻当中真的能够得到满足，能够得到这个所谓的幸福，真的只有神那无条件的爱能够来帮助我们。第二个就是只有我们真的能够有这份神圣的爱，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婚姻活得合乎心意。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在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在殿堂里面，我们在教堂，我们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誓约、盟约。其实我以前觉得这个盟约是在众人的面前我们有这个见证，这个盟约。但是后来我就有好几次我去看证婚人，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今天我们是在神面前，今天是在神的爱的面前我们做这样的见证。我后来慢慢的我自己有点学习有点理解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当 Job 弟兄一直在强调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的我可能在行乐当中我不太明白这句话，为什么是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有这样的盟约。我会发现这个盟约啊，人的还是沙猛啊，太脆弱了。你今天可以说你的忍耐你的爱可能达到这个程度，可能有些困难你觉得你们夫妻可以走得过去，但是再高一点再苦一点时间再长一点，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婚姻啊，它经不起这个时间的历练，经不起环境的考验。所以我们在事业里面后面才会加那么一段，无论贫穷富贵，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我们都要爱他。其实这句话在讲的时候真的我们容易，但是我们真的去做的时候，我想我自己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所以才讲到说，我们从海誓山盟的爱，我们又慢慢的过到仰望哥哥他的爱。所以我想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需要，就是我们又知道说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以致我们需要去仰望神的爱。这个在我们婚姻当中，我们的不和，我们的婚姻当中的这种所谓的高低差，或者你对你丈夫的不满，或者很多时候的抱怨，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回到这里，因为我们的爱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有条件的爱。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没有的话，我们真的愿意去寻求神来帮助我们有这样爱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的忍耐，我们很多东西会扩充很多，我们的爱可能变得更宽一点，我们的包容变得更大一点。好，我想把这个问题我们再放大一点，再往回推一点。我们如果回到神起初创造的里面的时候，我想借着最早的两个东西，我们再来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件事情再有点剖析。生命书跟分别善恶的书，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人做不到，为什么我们人没有爱，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电视剧也好或者小说也好，我们会看到人物塑造了很多这种所谓的真的是完全的爱，牺牲的爱，可能他是塑造，但是我们会给人一个憧憬，觉得说圣人真的有那种不负这个无怨无悔的爱哦，圣人真的有这种没有条件的爱哦，无论人的塑造无论怎样的，但是你真的去明白的时候会发现说，带回到起初神创造里面，神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分别善恶的树跟生命树，神为什么叫亚当夏娃你们又只能支取只能摘生命的树，而不要去摘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的树得的讲到说我们得生命啊，那个生命树讲到说我们到神那里得生命，而分别善恶的树讲到说我们的得能力。那你会发现说，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婚姻难处，我们真的可以归根于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寻求那所谓的生命，而我们是寻求人的能力。神一开始告诉亚当夏娃说，你们又常常到我这里，你又跟神常常亲近去得这个生命，但是人却更愿意去吃这个分别善恶的树，愿意去得能力。我是觉得说这一点，如果回到起初的时候，神已经看到我们人身上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其实他的生命 他这个罪性是不可能被医治的，不可能有办法得到一个好像是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改变的。但我们人却常常选择是用这个能力，用这个外面的东西来取代这个生命。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当你们去什么时候去吃这个分别善恶的食物的时候，你必死，因为人选择了自己，选择了去寻求人的办法。我想如果我们带到婚姻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婚姻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想到的办法怎样去解决，我们想到的是怎样去改变对方，怎样子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婚姻。可能这些东西会改变你婚姻一点点，但是它绝对不能改变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生命的问题。我这里下面举了个几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今天你可能有很大的耐心，你今天孩子什么生活给你，对你来说你都很开心，你没有什么忧虑，你的丈夫也没有抱怨，甚至你会跟别人说我的丈夫我很好，我很爱他。那可能你的丈夫最近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等他真的经历一些难处，经历一些事情是你不能接受，甚至他做了一件让你很对不起你的事情，你真的还这样子包容他吗？还爱他吗？今天你的妻子可能在你心情好的时候跟你讲个事情，你能接得过来，你觉得说啊，他跟你开玩笑。但是当今天心情很糟糕的时候，很不对状态的时候，可能他讲了一句很平常的话就可以把你给激怒。然后或者再说我们常常在带孩子的事情上面，我们夫妻双方常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跟态度。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夫妻之间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有多少时候你真的能够去完全接纳或者完全让步，哎，那妻子先来，我回头再跟他沟通。我个人觉得说这些很多很多这些所谓的好妻子好丈夫好老公啊，好父亲好母亲，常常真的在看我们的到底我们当时的生命的程度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今天你自己跟神之间的这个生命是更充裕更真实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忍耐你的顺服你的接纳会更大会更多，这个才是真正根本能够改变的。就好像我很喜欢余弟兄之前讲那个故事，讲到说当谁在海里跑的时候，我们会碰到暗礁，我们会有很多办法去避开这些暗礁，但这不是本质。最本质的时候，如果这个水能够涨起来，同样当回到起初神在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神看中的是我们生命被他改变，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后面的能力，而不是说我们去追求这个后面的能力这个办法。好，这是我第一个想展开的。第二个讲到我们回到起初，我们会来看几个过去我们有看过的几个事情。我想这里有几点也是我觉得说是很帮助到我们的。第一个，起初神的爱，耶和华神说让人独居不好，我又给他造个配偶。讲到说这个婚姻是神设立的，而且这个设立是神自己亲自做的，坐在这个亚当身上说我又给你造个配偶。这里讲到说婚姻是神设立，不仅如此，而且是为了成就彼此的。如果我们再往后看到后面的第四点，我们就更能明白说什么叫成就彼此。神不单单造了个亚当就把亚当放在那里，没有，神希望亚当能够有更多的学习，而且神也看到亚当的身上一些问题需要他的妻子来帮助，所以这里讲到说神为他造了个配偶，这个配偶乃是让亚当更加的能够一起跟夏娃两个人一起的能够来经历神。第二个讲到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取下他身上的一个肋骨，然后把肉合起来。讲到说这夫妻之间这个关系，神给的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个骨中骨的关系，肉中肉的关系。当然这里也让我们看到 弟兄跟姊妹一个受着的不一样。好，我把这四点我先快快的讲下来。第三个，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的一条肋骨造了个女人，就领他到那人面前。解释书上我们会讲到说，是神指示给你，这就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好，第四点讲到说，二人成为一体，成为神的见证人。我希望大家在右边这几项你再认真看一下，然后再回过头来你想想，在你的婚姻当中你会发现这里的几点，其实在我们婚姻当中我们每天都跟他发生关系。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跟我们的丈夫沟通，跟我们妻子沟通不了的时候，你会不会对他发脾气过多于你来帮助他，希望他能够更多的能够明白你，不愿意让他发脾气。我记得牛顿弟兄在另外一篇信息讲的很好的一件事情，他说丈夫很多时候他是很理性的，做很多事情他是一二三一二三这样规条，但妻子却能够帮助他从感性的来认识一些处理人际交往。讲到说，其实丈夫很多方面妻子可以帮助他，妻子很多方面丈夫也能够帮助他。比如说当一个丈夫他一直工作当中，他很容易被工作所影响，生活常常被工作所推累的时候，其实这个妻子是可以在丈夫的这工作身上很好的去帮助他的丈夫，来帮助他怎样能够处事，怎样能够处理这种压力。就比如说妻子在家里对于孩子有很多这些 stress 这孩子闹，孩子不乖不好带，其实丈夫可以从很理性的方面来告诉他孩子这个成长他不在于这一天两天的不一样而影响他。就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夫妻的关系是你一个在性格里面在生活里面可以彼此被成全彼此被建造的一个关系。然后第二个讲到说男女受作的不一样，还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其实我也会觉得说，这一点在我们彼此的婚姻关系当中，我们做丈夫的也有常常的知道，妻子她的受作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可能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你的爱，你又是让妻子能够接受的爱去爱她。你又知道，可能你很刚强，但是你的姊妹并不是很刚强。你又认识到男女的有别。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第三点，我想书上我们也有提到说，就是神带到你面前的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去抱怨的时候，其实我们又知道说神许配的他不会错，他给我们的学习是一个真实的。所以我在这里我专门对于这一点我有个总结，就是说婚姻是神设立的，为着神他自己，也为着丈夫彼此。我后面有个小括号，难处中的受害者。我想说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其实我们会进入一些时期，就是你会觉得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你觉得他真的很难，他也不爱主，他也不追求主，他也不听你沟通，他也没办法跟你同心，你会觉得婚姻很失落。但是当我们来看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真的这个婚姻不是为着我们人自己。这里所讲到的说，神又在这个婚姻当中看到我们的见证，神又这个婚姻当中来成就彼此。可能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真的这个时候不可爱，但是也许就是借着这个不可爱，神在体验你的生命，神在塑造你。这些东西不会白白的，不会没有价值的，这个难处也不会说好像受了难处就过去了，不会的。婚姻是神设立，神为这个负责。第二，这个婚姻也在神的工作手中来成就你，也成就你们彼此。所以这一点我讲到说，在难处当中的受害者，我希望真的我们有这样的难处，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的妻子很难很难很难过生活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这个婚姻是有它的意义在我们的婚姻彼此当中。第二个讲到说，婚姻又成为神爱的见证。 我相信这个时候我常常我觉得说这句话是我自己很 care 的一点哈，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跟我们的妻子，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是妻子很容易让我们暴躁暴怒的时候，或者孩子我们带的时候我们会抱怨的时候，其实当你去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害怕，主你又让我能够在婚姻当中有个见证，我不愿意得罪你，我也不愿意让世人看到我们这样不好的见证，我愿意去学习你，有更多的爱去爱对方。所以这我展开的两点，所以这里就差不多够了个段落。我想把上节课跟这课的内容有个扩充，这个扩充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第一，我有个小小的快的总结。第一，我们人是没有神完全的爱，而神的心意里面，神又我们有这样完全无条件的爱。当我们回到圣经当中，讲到起神起初的爱，神起初的创造的里面，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爱，神一开始就给我们，但是需要我们跟神去同工，需要我们去认识神受造的这个不一样，需要我们去明白他对这个婚姻他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好，如果这里我这边讲得很快，我待会也会把 PPT 给大家，如果大家我有时间回去的话，我想这些几点你们可以有点思考。我觉得当你去思考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很多经历你会有不一样的看见。好，然后我们就回到这里基督要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偏向于说，那我们生活当中有这么不一样，有这么多需要学习，那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在夫妻之间的沟通。那我们就在沟通这一点我们就分为两个，一个是听，一个是说。我们先来看这两段经文，这个大家很熟悉，就是我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顿悟，这是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另外这章的经文是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这个大家可以回头待会我们再去读，就讲到说我们这个舌头，讲到说是白体当中是最小的，但是舌头也是罪恶的世界。好，说我们用口来赞美神，诅咒神，我们也用神来赞美我们用我们的舌头来诅咒呢，我们也用我们的舌头来赞美神。讲到说，这里讲到很重要一点是，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有害人的毒气。所以我就雅各书这里这章这小节经文让我看到的，真的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嘴巴，我们有多少的功课我们需要去做，我们有多么需要我们去对付我们这个舌头，我们这个言语。我们先看到这个言语一个重要一个难控性，以至于让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到第一句，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来展开分两个方面，良好的沟通。第一个说，这里挺有意思的哈，我觉得我最近在听他刘志成弟兄最新的在法国温州特会里面，他有特别对这些有展开的内容讲。假如说我们的说话不是给对方指令，我们的说话乃是让对方明白。这里很有意思哈，这里有两点，我们待会如果讲到听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两点。假如说我们的说是为了帮助对方了解自己，第二个也帮助自己认识自己。第一点我们很容易明白，帮助对方了解自己。你说你表达你的想法，我告诉你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想要什么，帮助对方了解自己。第二个帮助自己认识自己，为什么呢？有没有人对第二句话比较有感触？你说话是帮助自己认识自己，大家有没有那个经验？好像有些时候你跟你的妻子跟你的配偶讲话的时候，你讲了讲回头过来，你会发现哇，我刚刚怎么会讲这样的话，或者你突然觉得说不应该呀，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经文，因为你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假如说你的说话不单单是帮助对方来了解你自己，也是帮助自己认识自己。原谅我说，我们心思的意念常常在我们嘴巴，你可能你可以包装，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无意的说出来。 假如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所以讲到说，一方面你是来帮助对方了解自己，第二方面也帮助自己来认识我们自己。可能你又知道你对你的妻子有误会，可能你又知道你对妻子有不理解，甚至你又知道你的状态很差，以至于你很随意的把你的怒气发在你的配偶上面。好，第二点讲到说听，听，我这里也讲到说接受并处理对方的陈述，接受并处理对方的陈述，不只是接受指令。夫妻之间有些时候会发生很这样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你帮我下去拿杯水给宝宝喝奶，然后丈夫就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下去拿奶瓶上来，然后通常有时候会发现这件事情，拿上的奶很烫，妻子又很紧张很急着喂奶，你干嘛给这么热的奶给宝宝喝，宝宝现在哭得这么厉害赶着喝奶，你不是叫我下去拿奶吗，拿水吗，我就拿水上来咯，有错吗？没有错啊，对吧？妻子给的 instruction 是你拿，但是你听的人听了什么？只听了一个指令，我去拿水上来给 baby 喂水啊、喂奶，但是我们没有对这个信息进行处理。什么叫处理呢？你又观测哦，他现在开始要喂奶了，我又确保温度是刚刚好能喝。第二，他现在宝宝哭得这么厉害，刚刚妻子发出的指令是很紧急很急迫了，你好快哦。哦，我的妻子在后面笑，因为这是我的经历。但我想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是听的人，其实你不是单单听了个指令哦，你听了，你有接收并处理这个陈述。所以后面我也给他讲了两个，就是认识明白对方，他又讲了，他又跟你讲的是什么，你听了的你就听。第二个，也认识对方心里的自己。啊，其实他的语言表达里面就已经在告诉你，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快，因为我现在很紧张，我现在很急着。所以请问发现说，其实在语言沟通里面，无论是听跟说，都会提到两个对象，一个是你自己，一个是对方，从来没有说跟听是单向的。如果说跟听是单向的话，这里面沟通肯定会有问题的。我们刚刚玩了一个很简单的游戏，一个说一个听，没有发现这个信息量很少啦，是吧？对折一下再对折一下，怎么弄？信息量很少啦，没有发现这么少的信息量，我们都很多时候不理解到对方，甚至会误解对方。所以我想说，这里的听跟说，我希望我们能够慢慢的去理解。那听这里面也有讲到，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箴言15:31，听从生命责备人，必藏在智慧人之中。会发现说，一个会听的人，一个很懂得去听话的人，他肯定是在很有智慧的，因为他知道说，他听得越多，他接受的信息越多，他处理的对方的信息越明白越真实的话，他就越能够给对方一个不会错误的一个接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又快快的听，慢慢的讲。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话也是我们真的是又学习的一个很大的功课。好，我们差不多今天我们又讲的内容就到这里。然后最后我对这里有两个小小的总结。第一个，因为我们真的能爱不够，因为我们的方法智慧我们也不够，所以真的让我们常常能够先学习我们到神跟神先沟通，以致我们能够有智慧有能力，我们可以再跟我们的配偶在爱里面去沟通。讲第一点，第一句，我觉得说我自己学这一课的帮助，学习和神先沟通，在真实里面的沟通，以至于来帮助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在爱里面沟通。第二个，我觉得真实对这节课我自己的解决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决定了你跟你配偶的关系，就是我刚刚一直讲的说，当我们的生命我们慢慢跟神有更多的相交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忍耐，你的爱心，你的顺服，你对你妻子的很多很多，对你的配偶很多很多的学习，好像你被充满了，以至于你真的会有力量。好，我们这节课就停到这里。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有一点讨论的时间。 这节课我真的觉得说，当我们回去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更深的去审核我们平时跟配偶之间的沟通，能够更明白我们更需要神。然后这底下有几个问题，我们待会也会给大家，一个是问题讨论，一个是 case study， 我们待会会挑选一到两个，我们下午来交通，但不一定能够讲到完。我们到时候线上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这几个问题，第四讨论的问题有五个，我们待会也会发给大家。特别是后面有讲到说，在沟通方面，你最喜欢、最欣赏对方做的是什么？比如说，我分享一点哈，我很喜欢我的姊妹，在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她不是过来直接先给我讲一堆的道理，她很会给我先安慰我，她很体恤我，无论是工作压力还是生活上我遇到的问题，然后开始等睡觉的时候，等我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她就开始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心情不好？她可能不会当下直接一定要让我告诉她一个答案，但是她会给我很多的这方面的语言上面的安慰。那你呢？你最喜欢你的配偶跟你沟通的哪一点是你最喜欢的？我们也可以分享一点。然后另外我们有几个 case study， 这一个比较真实的例子。比如说丈夫上班一天很累，工作也很不顺，回到家里心情很淡，也没什么好脸色。这时候你跟他怎么开始沟通？哦，我真的很想听这个故事。第二个哈，就是给丈夫的回答，就是你下班之后发现你的妻子心情很不好，然后孩子在旁边也吵得很厉害，一看到就是刚吵的架，妻子刚刚炸过的，那你跟他怎样开始沟通？第三个，我应该再想个第三个就是很多姊妹的这个心理遇到的问题哈，就是说最近发现这个丈夫啊太忙于工作或者忙于一些事情，他对你关心比较少，也不太顾及你的感受，然后你最近身体又不舒服，你感觉自己被冷漠了，觉得最近连讲我爱你都讲少了，也没有什么温柔的言语。那这种情况下你跟你的丈夫怎么沟通？你怎么提醒他我最近很淡，我最近需要爱，我最近需要你更多的问候？好，我们就听到这我们有点简短的祷告，我们开始。主，我们真的将这些很不完整的话，很不完整的言语，我们交在你手中。主，真的盼望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沟通，在我们呼吸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的寻求你，来依靠你。我们知道我们能没有，真的没有无条件的爱，我们也没有那所谓的完全的爱，但是主，你已经是那个完全的神，你给我们这个生命，你也赐给我们，我们能够是向你支取的能力。我们就祈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你常常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我们感谢你，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行，我们就直接转过来了，我们直接转过来了。我想这里面的很多问题都是不一定有在这里面有做到，甚至你可以回到家里，你跟你的朋友坐下来花点时间，然后你们两个人聊聊这里的问题，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对，
因为我穿着跑鞋
给大家。然后，然后什么？然后这里有第一个问题啊，你是一个经常和神沟通的人吗？这个你可以自己回答，也可以让对方来回答你。问对方，我是一个经常跟神沟通的人吗？也许你的配偶会告诉你。
你们会觉得气质单独气质折腾更容易，还是说这样子折腾更容易？
其实气质一组，之前一组更难。
不然的话，你觉得说，比如说，我感觉我跟我的配偶挺多沟通的，我自己觉得哪里讲两句话哪里都我有五句。那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前面这个问题讨论，我们可以等妻子跟丈夫分开的时候，我们再去学习，好吗？我们今天就拿两个 case study， 我们来讨论，好不好？我们拿选哪两个？我们选第二、第三，一个是丈夫回答，一个妻子回答。我们选第二、第三，好不好？好。第二个问题，丈夫能不能先有点发言？当你回到家里下班之后，发现你的配偶、你的妻子在上面很生气，你怎么跟他开始沟通？我们好不好？我们每个弟兄讲几句好吗？好，每个弟兄讲几句。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每个弟兄都分享几句。传话先来好不好？你回到家里，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你怎么开始？问你呢，对他这种，对他这种帮助，我觉得帮助到吗？
就比较多，有时候会就是我对孩子比较多，有时候会不愉快的时候，就一般就是在练琴的时候，就是孩子练琴，然后就觉得他这方面我就很容易，对，就很容易 大型男人，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反正就是会让我就是控制一下，就这样子。我觉得他对我的提醒也好了，省得我就是人家就越来越那个。就对我一个提醒还是需要，不然我就不对他不怎么，就越来越大声不好。我还是会接受了，他只会比如说他会做一个比喻说。如果你现在教的是别人家的孩子，你敢这么大声吗？你会这样子吗？他说你就把他当做别人家的孩子来教的。或者他就说，如果现在一个年长的弟兄在我们家，比如说我孩子在我们家，你敢这样子吗？对呀、啊，就是你会这样还这么大声吗？那肯定会控制的。
我们往往对自己的孩子会比较严厉，比较凶一点，对。
OK， 智慧呢？智慧有多少奖金？
哇，非常多奖金。对，特别是念奴的父母没来之前嘛，我父母就是，然后他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不用想，然后我们经常有时候，然后有时候他就是。会有点情绪或者不开心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是哪一方得到，然后是哪边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去，一开始我会比较有耐心的，就是说他什么情况，然后就主动去帮助他，看孩子得到一个帮助这样子。但有时候呢，他的情绪在那边不停久，然后我就失去了耐心，然后导致了就是后面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争吵。就是好多时候是这样子，所以，然后我跟崇华恰恰相反，我是对孩子就是特别那种管的特别多那种，就是今天喝了奶啊，什么喝几点喝的奶啊，然后也有吃钙片啊，也有晒太阳啊。然后就没有忘记了，这怎么就忘记了呢？然后就弄得很不愉快，他直接就对我，就是我管的太多了嘛，就是，然后后面第二个孩子就管的很少，就偶尔问一下你在干什么。就还挺多要学习的，特别就是有时候就没那么耐心嘛，劝他，劝了多了之后，自己也失去耐心，反而就更激发了这种矛盾。但他父母来了之后，我就没有这么矛盾了。
有原因啊？
就是妻子特别不开心，就是可能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两个吵架，或者两个孩子就是。
他最好就是我把药给丢了，他才能安静。就是哭个不停，然后一直说，后面你也尝试了，冷，大晚上冷， 你好好说冷他，还是哭个不停，说那你差不多了，不要再哭了，差不多了，一直说一直说，后面那就哭关你，我说我去睡觉关你，爱哭爱打不关你。然后后面永宁就睡着了，他妈早就睡，然后出来了，我就把叶给搞上床，进去，你哭吧，进去睡觉去，然后开始搞我力量，然后他又开始又就是开始闹情绪，就开始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然后我就开始要弄他了。我说那你自己穿衣服行不行？他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我把他关进他房间，我想让他哭会再进去。然后有人出来把他们全部都抱回去睡觉，没有沟通，就是反正就是，反正后面就觉得，我觉得我们家标准不一样。我说你，对啊，标准不一样，这孩子也知道了。有人有时候平时他一有问题，就开始可能在爸爸那边说嘛，对吧？是这样的。然后我对啊，我是不是说你如果平时不管就不用，干脆不用管，那我自己来训他们吗？我开始已经训了，你把他给全给抱走了。你不哭怎么训他呢？他这样是耍情绪的呀。但是弄很难的那种，而且一定要，难道要把叶给弄丢吗？就是一样画了他家两个画画，一样就也是手爱动，画了他姐姐一笔，就那一笔。那我说你怎么办？我们想办法把这笔弄掉吧。你这边一直哭，这样哭不行，那样哭不行，一直哭一直哭，我睡在那里哭到停。难道我真的把烟给丢了，他肯定就停了。然后后面还过去掐烟一下，把烟也掐他一下。我妈妈一眼瞧出，我也看到你掐烟了。就是哎呀，其实，那我就想管他嘛。然后后面我另外接着还在生气呢。哦，而且我为什么要管他？他在房间，屁股妈妈，我讨厌妈妈，屁股妈妈，我讨厌妈妈，一直这样说要不要管他，行不行？一直说我讨厌妈妈。对呀、啊，一直说讨厌妈妈，屁股妈妈。你说我要不要管他，行不行？我要不要让他哭一会儿，我再进去。
所以有您这个也是挺好的。自知战争的时候，也给孩子有一个空间。是呢。
我一般下班回家看，经常挺经常的，心情要好，就要不就是因为不做作业啊，那么就是啊什么，拖拉，然后一件事呢十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平时做了一个小时。一般都是我孩子，但一般这几次的话，我每次都是比较中立的状态，就站在那里听，看一下到底是看一下谁是赢的。大多数情况还是孩子赢，都是孩子赢。但就是怎么说，就是新哥的话，他平时声音会比较大，但我这一般。就是他要控制局面，对，控制局面。他声音大的我就压着他的声音，不要那么好好跟他。但是还是不行，就一定要给他训，要训他不够。然后他就是，但就是说孩子有时候也会看，就是说，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跟他是对立面的话，他就肯定要，就是说要做一个事情，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助理，这个今天必须要把它做完，今天这个题必须要练，然后就是说，甚至有时候比如说要给他一些惩罚，那就是说做惩罚的时候，妈妈一般都走开了，就这样就陪着孩子，对，
已经看
不住了，他就放在那边了，就陪着孩子，有时候要该责罚的话，就是陪着他去一直把这个惩罚弄完。然后就是说孩子的话，如果就是说，但是一般就是说，被条件的，比如说要处罚，那就是说还是会大多数情况下会比较尊重，会比较听妈妈的话，都很少会听我的，就是不一般都不听我的，就是说妈妈就是也是算是说，一个半年坏的角色，一个半年好的角色。比如说大多数的情况下，对他都是黑黑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孩子，该保护他，该发脾气，如果真的是错误的话， 不会说要心软啊，哎呀，这个不打不骂。
我刚才听不到，这个是不清楚，就是说，其实在你们家呢，就是新约呢，这是一个严格的执行及纪律，就是要他做什么训练他的，
对对对，
就是
可
能拖得太久，肯定说他。然后最近好像我看我家那个哥哥有点有自己想法，就不愿意给你控制了。他就估计是长到七八岁开始有想法，然后他就觉得我自己可以安排好时间，然后到晚上你说可以，那你安排好时间，你自己今天该做什么做到晚。有一次就是那第一天，他这么说，我跟他。但他这样做，晚上是九点多了还没做。我说那你做的今天做的怎么样？他说啊，我拖了一个小时还没有去睡觉。可能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知道，可是他是有自己想法，觉得自己可以自己控制。到第二天可能就好一点，估计慢慢在练自己。
就是说要花时间陪着他。
对，我可能等弟弟妹妹都睡着，我还要下去看他。我说你作业做完吗？我没有，那我说我陪你坐在这里陪你，等你做完啊。他也会听，可是就是晚了。可是他自己好像知道，好像自己已经晚了，跟平时不一样。我说那我提醒你，你是不是做快一点？他好像就说第二天就说啊，那我可以自己安排时间，可是你还要多一点提醒我。可能这样子他接受得了。我一直说他，我说你现在做什么，他可能已经不听了，不愿意了。就是我长大，我有我自己想法。我可以先安排我做别的东西。
是我在听的时候，其实这个管教孩子呢，其实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你刚才是因为刚才提的，这不单只是呢 ，OK， 管教孩子什么为什么复杂呢？这样，妈妈有妈妈的看法，爸爸有爸爸的看法，这个已经是个复杂了。第二个复杂就是说呢，刚才新月举的例子就是说，你的儿子他也会改变的，他也会有成长的。所以你看见他现在成长的时候，想他想学习有更多自己管自己的，其实这个是好现象。那么你刚才就说你盼望在这个过程里头呢，也给空间他，让他自己尝试去做，那他做不来，你也会去陪他扶持他。那么大家就慢慢调整。
对，就是需要调整。可能之前我觉得。我生气他也不开心那种状态，就我生气他也没有用，也没有效果的。我在那里急他一点都不急，而且他也不听你说，对方两个人都很累吧，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好的，这个就是父母在这个过程里头怎样去观察孩子的成长，他有什么改变，做父母可以整年因为他的改变的缘故我们有一些调整，这样。但是呢，这个是一点啊。那反而呢，另外一点就是我听到就是，无论是有明君方或者是孙亮跟新月，都是好像两个人有不同的角色。我不知道你们家里头新月是不是反正是你是训练的，你要比较严格的，那么是孙亮呢，都比较仁慈的，都是不是这样心软了的，是不是这样？
什么事？如果很严重
的话，
他比我还严重。
哦，我会对，两个人就是站在一条战
线上。不是
的。那么孩子会不会看到你们有不同的做法的？就是看见你们有不同的看法的。那一些严重的事你们会一致啦，但是比较不严重的，比方说练琴啊、做功课啊，那不是很严重的事。会不会说一个人性格很严格的孩子呢，有什么想要的都不会问心月的，都会问爸爸的，有没有这个情况？
找我。
都找你。那说我 OK， 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因为呢，通常孩子如果父母一个做黑念一个做白念，孩子很自然呢就有什么事情呢就找一个白念。事情 A 我知道爸爸是白念，我就找爸爸。事情 B 呢，我知道妈妈是白念，我就找妈妈。那么孩子呢就很容易是培养一种就是很有手段，很 manipulating， 就是很会操纵那个处境，这个对孩子不好的。所以怎样帮助孩子能够看见爸爸妈妈是同一阵线的，这个是比较好的。我刚才听你们讲的，你们的配搭呢还没有 导致孩子有这种的就是选择性的来听从不同的父母，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然后刚才有人跟君芳呢，就好像呢有一点就是在孩子面前呢，孩子也知道好像呢妈妈本来是怎样做的，那爸爸来呢，爸爸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做了，那么就好像两个人在孩子面前有不同的立场和做法呢，这个也会导致孩子就是他们观察到了，所以我听到你们刚才呢，就是也是导致你们也有不开心的，就是父母有不开心的。我不知道其他父母有没有这个情况，就是对于孩子某一个某一个做法，会不会父母有不同意见，而且这个不同意见呢是在孩子面前孩子也观察不到，有没有这样的？还是你们的夫妻都是很一致的，在孩子面前都是有一致的同一阵线？
我觉得这个很难，通常姊妹跟弟兄本来一些大的点不一样，一些小的细节会都不一样，有没有一些可能更直接理性的看待性的，姊妹就是说可能不觉得这个还 OK， 或者说他已经必须他看得很细，然后干嘛，我这个会有不一样。
一般男孩子因为像比如说是男孩子偶以后跟爸爸的话一般都是男的嘛，就是说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些共同点的，就女孩子一般小女孩子比较温柔一些啊，但就是男孩子的话一般就比较调皮，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特别是玩具啊或者干嘛的事情，大多数的情况下会比较喜欢就是爸爸。
我们家就是弟弟就是什么都跟着吧，就很崇拜爸爸，就是好像爸爸玩的东西会跟着他，就我好像跟妈妈说，妈妈也不懂，不管，就是可能他喜欢那些什么卡通的，
是老大还是
老
二？
老二。老二就喜欢什么卡通的，可能爸爸小的时候也玩过那个，他就好有共同点，他不讲，他就根本不跟我说那些，我反正我也看不懂那种。
那就是控制不住的话，我就说你说要开始调皮不听话。
叫
忙
的，叫忙的，
然后就乖了。
其实我觉得这里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孩子会偏向你的妻子，会偏向你的丈夫的时候，是对妻子的那种方法。其实第一，当然你会发现这个跟你的标准不一样。第二个其实也是产生了两个共同的需要，可能你要跳出去，你在想啊，我可能跟你不是这样。其实这个沟通出来，你们沟通的时候，你觉得哎，那没事，那该吃点，该吃点。或者发现你妻子老是这样说，你心里会觉得哎，不行哦。有时候你憋久了，你就会一下子会好像说出脑或者说一些不好的方式，你怎么表达？其实我觉得这是在生活当中很需要我们。其实如果看到丈夫有这个问题，丈夫看到妻子也这样，其实你们是彼此更早的去沟通，会更帮助到对方。可能孩子在孩子身上，孩子也会知道，就是哦，这些事情我跟妈妈讲，爸爸从来不问，爸爸从来不反馈，那在心里就不能，就是搞定妈妈通过。对，其实我觉得越是这个时候，如果夫妻之间能够越能够去沟通的话，是可以帮助。那当然有些时候，比如说。孩子也会讲一些很那个，比如说他刚刚说的，比如说他儿子可能更喜欢陪他玩。啊，孩子有时候也会讲一些话，会让妈妈伤心。比如说我跟我女儿，因为我跟他，我们两个很容易拼趴手嘛，拼那些比如说有些比较难的趴手。啊，他妈妈有时候过来玩的时候，他会妈妈妈妈没事，你去吧，我爸爸妈妈你不会的。妈妈其实听了会很不舒服的。妈就说小样子这么凶，你看，而且这个时候其实你又纠正孩子，哎，不是啊，妈妈也很厉害啊，
对，
就是你要让孩子身上达到一个平衡，你不要对妈妈也看我，对爸爸也看，你们两个是一样的。如果觉得说我不会的时候啊，我说哎，妈妈可能也不会，我干嘛？就是两个人不要好像一个在家里是
医学嘛，因为好像是带孩子看看不起，这个这种关系其实是不好的，对，要平衡，对，是。
因为我听到新月跟孙亮，我觉得有点蛮好。就是虽然呢，我听到你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孩子有不同，但是孙亮不会在孩子面前，让他这个感觉说呢，孙亮跟妈妈是敌对的，或者是对立的，而是比方说，新月你管教孩子惩罚他的时候呢，那么孙亮呢也比较仁慈了嘛，但是他的仁慈不会推翻你的惩罚，而是陪孩子去完成他要完成的东西，这个是蛮好的，这个是这样的黑白念的就不怕，但是如果是让孩子有对立的感觉就不好。第二呢，就是说我听的时候有一个回馈，就是说爸爸呢其实是有个很特别的角色的，如果孩子真的感觉爸爸有一些什么是懂得崇拜爸爸，就是非常好。这个叫这个妈妈如果成功能够让孩子对爸爸有种崇拜的，就是不是崇拜那种啊，爸爸真棒的，这个是好的。他不论是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男孩子呢，如果能够这样的，他慢慢成长的时候呢，他跟那个爸爸的关系好呢。他作为一个男孩子就会慢慢有自信心，女孩子也是重要的，他慢慢成长的女孩子呢，慢慢十几岁的也感觉啊，我跟爸爸关系好，这个给他有很多的安全感，而且给他有一个自信心跟其他异性啊同性的人相处。所以我这样讲的就特别说，作为爸爸呢，你这个在孩子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要花功夫怎样学习跟孩子建立一个关系。还有第三呢，我怕我都讲得太多了，特别丈夫，刚才王峰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要跟神多沟通，我们才更懂得跟配偶沟通。我们有一些话呢，不好听的话呢，如果没有跟神先讲过呢，就跟配偶讲有点伤了配偶。好像说王默，我记得他说我们通过讲的东西要了解自己嘛，认识自己。所以怎样能够跟配偶好的沟通呢？特别是丈夫，你们真的是要好好祷告，学习跟神交谈。祷告不是报告给神什么什么，乃是跟神交谈，能跟神祷告。越懂得跟神祷告，你们就会越懂得跟配偶有气质的好。
还有就是刚刚讲的那一点，我就有个体会哦。其实，我跟我妻子也结婚了7年，然后你会发现，当你结婚后慢慢婚姻时间久了，你更不容易跟你的妻子有个很敞亮、很真实的交流。因为你就说你明白他，他在你心里好像你就容易被定住了，他是这样的，你很清楚了。他今天心情不好，你是给他点时间嘛？哦，他可能今天跟孩子闹干嘛啊？二毛五三把孩子带走，他一会儿就好了。好像感觉好像你是明白对方，理解对方。其实我觉得说不是哦，因为你如果说这件事情你自己去把它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待，你把这件事情带到神面前，说我想帮助我的妻子，他为什么看到孩子的事情的时候，他容易为什么这么容易炸裂？或者他在这个当下为什么不容易跟我交通，你不要把这事情看成好像已经个事实，你愿意去改变这个状态。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我妻子，其实在沟通方面我跟他有蛮大的障碍，就是他碰到一些问题他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去开导他，我告诉他甚至我跟他讲圣经神教导我们怎样。而且这件事情好几次我发现说我讲这些没有帮助他，他这种状态还是在持续。那我最后跟神沟通，我说主帮助我，不太愿意我的妻子一直在他的情绪里面被这个环境给影响。我不希望我跟我妻子沟通的时候，他们是这种，好像我很难帮助到他。那其实我跟主祷告的时候，跟主说的时候，其实也很长时间主也没有给我答案，也没有给我智慧。那就有一次机会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其实当我心里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不跟我讲这么多有道理的东西，我懂的。我难道不懂得我也不能吗？我难道不懂得生气？犯罪，发怒是犯罪吗？我懂了， 但是我在情感里面我自己没办法做，我很难去修啊。我希望的是你能够安慰我，能够心体会我，能够帮我祷告。哎，我突然，我那天我突然反应过来，我错了，我过去的几年时间我错了，我一直想用方法来帮助他，止住他的怒气，止住他的伤心，但发现他用的不是方法，他用的是我跟他是平起，就是能够理解啊，是这个事情是很让你生气，是你在家里带孩子是很疲惫，他用的只是个同情，同情不是说那个同情，就是你跟他能够共情，能够明白他。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学的，当你把这事情你把它跟主基督在交通的时候，其实主是会给帮助给我们这个时间，而不是我们好像就觉得啊，他就是这样的，我明白这个沟通好像就停止，其实是可以不一样。就像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我们跟神去沟通的话，其实会带来很不一样的改变。我个人觉得主有给我一点点学习，我觉得能够更多找一点，就是很多问题看似很常有的问题，但是你跟主去交通，特别是丈夫的话，我们愿意跟主去交通的话，其实主可以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做很大的改变。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沟通的，没有交通的。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交通的有点多。我这里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都有空都拿一出来回家，有时间的话，找个时间晚上你们能够坐下来，把这里的问题你们彼此聊聊。你会发现说你会稍微有些不一样，就是你的配偶会告诉你他的一些你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他觉得可能他不是这样的东西。好 ，OK， 我们就停在这里。对，我们。祷告，就是我们谢谢你，从他们这里的交通，说能够真的在我们生活帮助，以及我们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愿意来亲近你，也更多的向你来沟通。我们真的不是把这个事，就是跟你讲，我们这是在一起。来依靠你，能够来寻求你，我们真的将我们夫妻之间的沟通受过很多方面的难处，而特别带孩子方面，我们都祈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有一个做父母该有的忍耐和学习，也是我们真的能够在生活当中，无论做丈夫做妻子，我们都能够做到我们该有的角色。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时间，我们将感谢归给你，然后奉你保护你一切。